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20前夕，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绑架百余名法轮功学员，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法院作恶多年，近期又诬判孙丽华3年，山东省青岛市第三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2号，黑龙江省大庆市各公安按名单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直接上门非法抓捕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目前仍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据悉，这次非法抓捕是全省统一下的名单，并在9个月前就对预谋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跟踪录像，1周前对各家布控，7月12号统一行动。大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龙南分局非法抓捕20余名法轮功学员，包括98岁的李姓老人，龙岗分局绑架12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包括多位70-80多岁的老人。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截止今年9月20号，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626名，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人数4850名的 12.9%。 大庆被迫害致死110名，占黑龙江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 17.57%，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 2.27%。 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指标年年垫底，但迫害法轮功却走在全国的前列。迫害法轮功的严重程度及邪恶程度为全国之前列。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多年来对当地众多法轮功学员进行司法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今年7月8号又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孙丽华女士枉判3年。2019年上半年，孙丽华坐火车去锦州办事，身上带的法轮功真相材料被乘警发现，孙丽华在锦州被非法拘留5天。今年1月19号，孙丽华去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办理解除监视居住手续时被非法扣留，1月27号他被非法逮捕，5月26号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孙丽华，因证据不足休庭，家属为孙丽华请了维权律师。7月8号立山区法院再次非法开庭，虽然孙丽华的辩护律师以现行法律的角度做出了有理有据无可辩驳的无罪辩护，但法官李月光还是做出诬判3年的判决。目前孙丽华的家属已上诉到鞍山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女士于2021年12月16号被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警察在家中绑架。今年8月23号张秀兰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枉判8年。目前张秀兰仍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第三看守所，她的身体极度虚弱，瘦骨嶙峋，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今年8月23号张秀兰在青岛市黄岛区被非法开庭，法院不准许她的任何家属旁听，并枉判张秀兰8年。目前张秀兰在看守所被逼转化，被逼在诬判书上签字，他不答应转化签字，狱警就打他骂他。张秀兰家属和律师强烈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让张秀兰保外就医。张秀兰曾有一个幸福美满令人艳羡的家庭，她丈夫刘福喜在市教体局是市纪委的秘书，后自己办公司做生意。1996年他们夫妻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刘福喜当秘书期间所患的严重神经性偏头痛以及胃病 以及做生意后染上的烟瘾、酒瘾不翼而飞。张秀兰的妇科病、关节炎、让人焦心的阑尾炎等疾病都不治而愈。不仅如此，刘福喜修炼法轮大法后，做生意不坑不骗，公司办得越来越红火，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后，张秀兰夫妇被逼迫辗转外地，流离失所五年左右。2016年8月，张秀兰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张贴真相展板被绑架，随后警察非法抄家，导致她丈夫不久离开了人世，终年59岁。张秀兰草草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又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2021年12月16号，胶州中云派出所陈志杰等四个警察谎称是物业人员，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门。一进门，四个警察就不由分说把张秀兰绑架带走。张秀兰的母亲在精神恐吓下于次日离世。今年8月23号，张秀兰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八年。青岛市第三看守所狱警继续逼迫她放弃信仰，并强逼她在乌判书上签字，她拒绝。狱警对张秀兰非打即骂，使她极度虚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大会，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77届联合国大会于今年9月20号至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与以往一样，纽约法轮功学员于9月19号至9月24号每天在联合国总部外的哈马绍广场和平请愿，要求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这是自疫情停摆两年的联大首次面对面会议，约15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聚首纽约。法轮功学员打出携有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中英文大字的横幅。同时，法轮功真相车队一直穿梭在联合国总部外的二大道上，还有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街口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征集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签名。原辽宁省沈阳市高等计算机学院美术分院院长张伟迪女士，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功，曾被两次关入马三家教养院，共计四年半。在教养院期间，张伟迪遭到殴打、上吊挂等酷刑。来到美国后，张伟迪每年都参加联合国大会前的请愿活动。纽约法轮功学员张红玉的父亲，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明，今年8月10号被中共当局绑架，这是他第三次被绑架。在中共的迫害下，张红玉家破人亡，他的妈妈修金秋于2013年被绑架，短短三个月就被迫害致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对媒体表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和平实践他们的信仰而面临拘留、骚扰、酷刑和虐待。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查明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51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提高心性突破困境，作者欧洲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1年的秋天，美国传来了一个大家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神韵将于2022年重回欧洲。看到邮件的那一刻，我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快乐，整个人立刻就兴奋起来了，生活瞬间切换回神韵工作模式。就此，我的修炼也进入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再次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在过去一年里做神韵的过程中，如何在大法的指导下突破困境的修炼体会。2020年3月，中共病毒在全球扩散，神韵欧洲巡演被迫终止。当我们2021年秋天重新开始筹备神韵巡演时，发现很多很多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纸张运输费用持续上涨，很多合作公司和剧院都处于半休眠状态，员工大多在家里办公不说，因为业务量普遍下降，很多员工都只工作很短的时间。这就是说，无论是剧院还是跟广告公司打交道，找人经常找不到，问个事情经常要等好几天才得到回复。而在所有难找的人中，有一个态度温和、说话不急不躁的广告公司业务员 A 却是最让我头疼的一个。 A 所在的广告公司占据了德国室外广告市场的半壁江山，要想做室外广告就不可能不跟他打交道。我从2017年开始接触这家广告公司起，经历了很多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原本以为广告公司接客户的电话、回应客户的询问是天经地义，而现实告诉我，别说谈判压价了，就连敲开拥有垄断地位的广告公司的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第一年跟这家公司接触时，打了无数次电话，写了很多邮件，总也没人回应。终于等到他们回复邮件时，已经错过了那一年的广告期。第二年，我们想法设法见到了这家公司的销售主管和两个业务员，其中一位就是业务员 A, 一个看上去非常善解人意的人。我们讲完真相，一步步谈下了优惠价格，开始合作了。这期间也请他和他的家人看了神韵。然而，看上去没有障碍的合作之路并不平坦。广告销售员 A 的手机十次里有九次打不通，公司座机总是连在自动留言机上，发邮件给他不确定哪天才会回复，有时一等就好几天。 A 是个工龄不短的销售员，年假比较多，而且他还是一个顾家的妈妈，逢年过节一定休假，学校放寒暑假也一定拿假。 A 所在的这家广告公司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公司，结构复杂，办一件事要经过很多道手续，无论在哪个环节拖一下都会耽误事。因此，我们和这家公司的合作充满了变数，经常是计划好了要在某一个时段打广告，结果却因为某个环节没跟上，错过了最好的广告时期。合作几年下来，每次心中都会有些遗憾，就好像在乐团里打鼓，每次都会有那么几个音敲不到点儿上。我们团队里甚至有的同修怀疑销售员 A 是故意捣乱，一提起这家公司就发愁。2022年，德国在8个城市、9个剧院，一共安排了48场演出。第一个城市科隆的演出定在1月初。从签下科隆剧院租约的那天，到演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圣诞前是各大公司大幅做广告的时期，好的广告位置所剩无几。我们需要立刻和销售员 A 沟通，谈价格，安排广告也需要经常沟通，可他的电话一如既往的没人接听。留了言也不马上回复，怎么办？去办公室堵他吗？堵也堵不到， 因为疫情的缘故，他大多时间在家里办公。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除了一遍遍打电话、写邮件，我一筹莫展，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个让人焦虑的状况。有一天，一个念头进入脑海，我想到师父在讲法时经常告诉我们要多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中说，处理问题时，你要与人为善，尽量为别人着想，你就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我是不是也应该为这个销售员 A 着想呢？刚这么一想，脑子里立刻就冒出另外一个声音，顾客至上，销售员为顾客着想天经地义，我们是客户，年年给他们公司这么多生意，为什么我们要为他着想？他该为我们着想。这时又有一个声音说，修炼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应该照大法去做，要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就这样，一个常人的我和一个修炼的我，两个我你一言我一语的辩论了起来，最终修炼的我占了上风。我告诉自己，首先是一个修炼人，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按照常人的理去做。可是问题来了，我和这个销售员之间是我们付钱买广告的商务关系，怎么才叫为他着想呢？理解他的处境不抱怨吗？那又能怎么样呢？他会因为我的理解和宽容就能赶紧给我们一个优惠的价格，把该定的神韵广告定上吗？显然不会。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思路卡住了。这时转法轮的一句话打入了我的脑中，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我明白了，思路被卡是因为我被常人的境界障碍住了，原因在于我还是没能从修炼人的角度去思考。意识到这一点那一刻，我的思路瞬间变了。我想的是，地球上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销售员 A 也不例外，更何况他还带孩子看过神韵，看后觉得很好，得救了生命要回报大法的恩德，可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作为大法弟子，我可以帮他把握好这回报大法的机会，帮他成就他的使命。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销售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他不是我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使用的工具、跳板，我们都是为大法救度的生命。只不过我幸运地当上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要帮他才对，引导他去为神韵做他该做的事，协助他完成他的使命。这就是我在当下所理解的什么叫为他真正的生命着想。这些想法闪电一样从我脑中快速闪过，在短短的几秒里，我心中豁然开朗，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拿起电话拨打了销售员 A 的手机号码，他仍然没有接，电话铃响了几声后又跳到了留言机上。可没过多一会儿，我的电话就响了，我一看竟然是销售员 A 打来的电话，他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及时地回过我的电话，看来他明白的一面感受到了我的善念。我提醒自己要以一个纯净的心态去引导这个生命，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使命，不抱怨，不责怪，更不以未来的订单为筹码给对方施压，当然也不需要常人中的甜言蜜语。这不仅仅是谈判策略方面的选择，而是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选择，要通过我的行为证实什么，是证实善的是融化钢铁的最大的力量，还是证实作为客户金主的地位优势。接通电话， A 一上来就解释公司的复杂情况和自己的难处，他显然对他们公司给我们造成的延误心知肚明。这时我的思路变得异常清晰，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告诉他，我理解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特点，也理解他的难处，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最快最好。他感受到我无意纠缠谁对谁错，只想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好，戒备很快消除了。他的谈话思路很快从解释自己的困难转换到和我一起快速找解决方案。从那天开始，我发现他变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要我打去电话，他都会很快回电。我们有任何需求，他也会很快反应，并且主动去和公司各个子公司沟通，不需要我使劲催了。他如果请假不上班，也会提前告诉我。我能感觉到他是真心实意的在和我们配合，想帮神韵把广告做好。在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前，我完全无法想象，困扰了我长达四年的困境，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被突破了。2020年的疫情没有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顶多维持一年就会过去。经过2021年夏天短暂的放松，一进入秋天，德国就又开始收紧防疫措施，没完没了，限制越来越多。11月和12月原本应该是圣诞节前观众购票的高峰期，我们等来的不是观众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封控之后报复性的购票热潮，而是一波接一波感染中共病毒人数快速攀升的负面消息。12月中，距离德国巡演第一站科隆的演出还有短短的三个星期时，德国16个联邦州的州长联席会决定限制大型演出的观众人数，具体到科隆就是1500人的剧场，最多只能坐750人。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始终不见好转，16个联邦州仿佛在攀比谁的防疫立场更坚决一样，谁也不肯放松防疫限制。眼看着欧洲其他国家一个接一个的放松了限制，德国的防疫限制却纹丝不动。面对售票情况的艰难，我感到巨大的压力，不知如何突破。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有关视觉悬崖实验的视频。实验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被放在一个台子上，台子中间装了一块透明的强化玻璃，玻璃下仿佛是一个悬崖，悬崖中一片火海。婴儿爬到视觉悬崖的边上，往下一看，发现了危险，犹豫不决中抬起头来，看到了站在台子对面满面笑容的妈妈。看到妈妈满面的笑容和充满鼓励的眼神，婴儿毫不犹豫地朝着妈妈的方向爬去。刚才还害怕的不敢过的婴儿，就这么轻松地通过了视觉悬崖。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师父一定是知道我心不稳了，于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人间的困境都是幻化出来的，叫我只管大胆往前走，不要怕。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师父面带微笑的样子，想起师父在致欧洲维也纳法会中说的，师父看着你们，永远等待你们的好消息。我告诉自己说，稳住心，一切困境都是幻象，只管朝着师父的方向往前走。从2021年秋天开始筹备，到2022年6月初神韵德国巡演结束，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困难和险境。今天是某一个联邦州突然说要限制观众人数，导致观众不但不买票，有的还要退票。明天是另一个剧院说技术上出了问题，后天是印刷厂说资料不能按时发送。更要命的是，临时到演出前几天提供干冰的公司突然说，对不起，没法按时把干冰送到剧院，全德国缺货，你们自己想办法。我曾和同修开玩笑说，这九个月里成天都像是在开盲盒，只不过每次打开盲盒很少看到有惊喜，绝大多数都是惊吓，就看我们能不能稳住心。有一阵子，只要电话一响，我的心就一紧，不知道又是什么坏消息。习惯了之后，每次听到一个坏消息，就想一切都是幻象，正法必成，问题一定有解。 A 方案不行就找 B 方案， B 方案不行就赶紧找 C 方案，只要不放弃，就总能找到一条路。我和团队里的同修每次都这样相互鼓励着，结果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说是有惊无险，但那个过程却让人如坐针毡。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堆困难摆在面前，每天都是煎熬。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不会笑了。 记得让我最紧张的一件事就是一家剧院乐池的改造。这家剧院原本有一个乐池，但15年都没有启用过。为了进一步改善演出效果，我们多次跟剧院表达了希望他们打开乐池，并根据神韵的演出要求进行改造。剧院原来的所有人认为给他们带不来好处，一直没答应。2021年剧院易主，我们终于看到了新的希望。新上任的总经理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但认为今年是没有时间进行乐池改造了。没想到事情在演出前三周突然有了转机，剧院经理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可以马上开始改造。但问题来了，在过去的15年里，剧院舞台经过多次改造，上面加装了好几层钢轨木板，就连在这家剧院工作了很多年的技术员也不知道乐池最初的样子。又因为现在的管理团队刚刚接收这个剧院，就连原本的乐池图纸都找不到，无法给我们乐池准确的尺寸，只保障说把弃用的乐池打开，尽量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改造工程开始了，神韵制作部的同修和我们当地技术部的同修不断跟剧院的技术部进行沟通，反复确认各种数据，而这一切都是在一场接一场紧张的巡回演出当中。我也随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没有人能在现场监督工程进度。只有不到三周的时间，中间还夹着一个复活节，施工队假期不工作，工程能不能在演出前准时完工，能不能达到神韵演出要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焦虑到有几天我早晨醒来睁开眼就想乐池怎么样了。练功的时候想，读法的时候走神也想，乐池简直成了折磨我的魔杖。事后才明白过来，乐池不是魔杖，是我那颗畏难的心才是真正的魔杖。就在我焦虑不堪的时候，有一位同修给我发来了刚发布的红银六中的一首诗，渡人渡己难，大法图修不难，重重烦心处处拦，上世文难一笑解，中世与官不坦然，下世人心去不完，大法传时不非凡，渡人渡己圆满还，几人能行几人空谈。对照师父对上世、中世、下世这三种人的状态的描述，我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在遇到困难时，我连笑都不会笑了，还哪里谈得上文难一笑解。以我当下的状态来看，上世的境界对我来说遥不可及，而中世与官不坦然这句话说的就是我。扪心自问，我就是在中世和下世之间徘徊。我知道作为项目协调人，我虽然做了不少事，但境界如果达不到大法的要求，一切都是空谈。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上世文难一笑解的境界，但知道不坦然这个状态是不对的。不坦然是因为我有畏难的心，责任心不足，心性达不到标准时，遇到困难也没有智慧，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乐池改造工程开始后，神韵制作部同修在跟剧院技术部沟通时都会把邮件 CC 给我，我收到邮件后往往只是打开一下并不仔细看，表面上的理由是我不懂技术，所以技术问题和我无关，知道一下他们沟通的内容就好。其实是我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乐池改造的事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因为剧院易主后刚接手的是一个新的团队，人员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打过几次交道后，我感觉他们内部沟通不顺畅，剧院执行经理是新手，经常在信息不全的时候强行做决定，而真正能拍板的人总经理又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不在现场。正因如此，我才一直担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知道自己有畏难的心，我决心要克服它。我把渡人渡己难这首诗背下来，一有时间就默诵一遍。我的心稳了下来，不再下意识地躲避乐池改造这个话题了。我把技术部有关乐池改造的所有邮件都翻出来仔细看，在一张剧院最新发来的照片上发现了疑点。从照片上看， 乐池打开了，地板和栏杆都做好了，但从舞台上伸出24根钢轨，像绷架一样搭在乐池上。这些钢轨是剧院以前改造舞台时安装上去的，必须锯掉才行。我看了下日期，再有一天复活节假期就开始了。假期一过，神韵就要到这个剧院演出。莫非剧院要把这24根钢轨留着不动，那不烂尾了吗？怎么办？找总经理，他不在现场，肯定得先跟剧院技术部了解情况。另一方技术员说时间不够，我就没有机会改变他的决定了。我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决定权的其实不是总经理，而是负责乐池改造的技术员。我管总经理要了技术员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一问，他果真告诉我马上就到复活节假期，施工队没时间锯掉那24根钢轨了，项目真的要烂尾了。他跟我解释假期没人工作。我心里想，人说了不算，师傅说了才算。我请他马上给施工队打电话，说明一下神韵是享誉世界的高档演出，乐池可不能弄得像个烂尾工程。在我的坚持下，他答应去打电话。我放下电话开始发正念。过了不久他回电话了，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打了七次，我七次都听不到他，明显有干扰。我看到一个同修站在附近，快步冲到他身边，用他的手机给剧院技术员打了电话。这次终于通了。他告诉我可以了，施工队答应锯掉24个钢轨，保证在神韵演出前一天的晚上完工。复活节过后，迎接神韵的果真是一个完好像样的乐池。我松了一口气。这段经历再次印证了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只要信师信法，遵照大法去修自己，就能渡过难关。感谢师父的一路呵护，谢谢同修们的一路陪伴，有不足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神韵捷克演出中担任主持人的经历，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来自捷克共和国，我从2010年开始修炼，我的修炼道路上经历了很多奇迹，我希望分享我开始在神韵捷克演出中担任主持人的经历。我在布尔诺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我的工作涉及到分析工作，并且与客户见面。我的妻子同样是一名修炼者，我们有两个儿子，我们住在森林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第一部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大概两年前，一位同修叫我去给捷克的大纪元做视频，我同意了。这对于我来说很方便，因为我在工作中也做视频，我一般会穿着西服，带着领带。过了一段时间，我受到一些美国油管播客的启发，开通了自己的油管频道。频道里除了关于政治和股市的话题，我还制作了很多关于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视频。2021年秋天，我收到捷克神韵主持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的主持人生涯要结束了，问我是否能接任他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极限，并且惧怕在舞台上面对众多的观众讲话，我婉拒了他。几个星期后，我又收到了这位同修的电话，他告诉我我是这个工作的正确人选。我从他的话音中感受到了很大的善心， 但是我还是拒绝了他。然而，我的妻子为我的决定感到伤心，并告诉我，我应该接受这个珍贵的机会。但是我当时非常坚定我的决定，我认为如果答应了他，我会给神韵造成损失。我不相信自己，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通这个事情。但一段时间后，一段英文转法轮的文字出现在我眼前。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那要满地都是，一剪就修成了，它也就不珍贵了。在我日常工作中，我也会处理老板分配的任务，我意识到并不是由我来决定我在神韵中的角色，而是师父来决定，我不能找理由不去做。师父也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道，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所以我自己想通了，并且接受了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在当时，我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将会陷入什么样的情形，也不知道如何克服怯场。但我保持正念，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会做得很好。第二部分，准备我的新工作。正当我接受了主持人的工作后，我接到来自神韵纽约办公室的信息，告诉我需要尽快接受主持人培训。当时是12月份，距离圣诞节大概一两个星期，我的安逸之心冒出来了，因为我不想在圣诞节假期间离开妻子和孩子。让我吃惊的是，我妻子完全同意我在圣诞节假期间去纽约接受培训。他告诉我，没有比为神韵工作更重要的事情了。我妻子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的支持我。最终问题自己解决了，我被告知我抵达的最佳时间是1月底。在圣诞假期间，我在背在舞台上的台词，这是最基本的。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反复背诵台词，我甚至给自己录音，在骑车去上班的路上听自己的录音台词。我的付出最终有了收获。1月底，我在纽约待了一周，非常感谢来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的建议，我建立了一定的信心。2022年春季，我还参加了一些课程，这些课程还可以，但都没有我在纽约学到的有帮助。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5月，这是神韵来我们国家演出的时间，我非常期待。但是有事情将要发生。第三部分，神韵的到来。神韵艺术团在5月13日来到了布尔诺，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好，那天早上一睡醒，头就感到剧烈疼痛，并且感到全身无力。我最恐惧的情况出现了，因为我很害怕经受病业，比如牙齿痛、流感，这些病业反应会对我在舞台上的表现造成负面影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看着师父在墙上的照片，我想到了那个相信我的前任主持人，我想到了神韵协调人和其他所有的同修，我开始哭泣。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但是我当时几乎崩溃。神韵艺术团那天晚上就要抵达，我没有退路，只能竭尽全力恢复自己。我练了全套功，听了一些讲法，我感到好一些了。我问自己，明天我要怎样走上舞台？5月13日，杰克同修为庆祝这一天，给神韵演员们准备了一个大蛋糕。第二天，我就要在神韵演出第一次担任主持人。那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想，旧势力可能想检验我，但是他们不会赢，他们不会赢，我明天会站在舞台上，我会做得很好。第二天早上，我前四套功法做了两遍，之后我去剧院排练，并且又练了一次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冷静，并且对走上舞台没有感到任何的畏惧，我完全感觉正常， 我由衷地感谢师父。观众非常热情，演出非常的成功，星期天的第二场演出也是一样成功，我感到比前一天更冷静。在布拉格的演出两周后，我不断背诵台词和练习我的肢体语言，我已经有了前两场演出的经验，我的目标是让所有的观众认为我是绝对专业的主持人。两个城市的票都卖完了，最终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座位。感谢大法和师父，我不但在一天内就消去了病业，而且我还从完全没有经验变成了专业主持人。我亲身见证了大法巨大的能量。我希望我的经验能鼓励那些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只要对大法坚定不移，没有什么我们做不成的。我希望能用师父的经文来结束我的分享。师父在经文致捷克斯洛伐克法会中说，每个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学好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助师救度众生。你们无论生在哪个民族，你们都是那里众生的希望，做好你们该做的。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和小同修交流救度学校里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5日。最近看到周刊上有许多同修写出关于救度学校里学生的事情时，就想拿起笔与小同修交流一下，怎样可以更好地向周围同学讲清真相，但因为惰性、各种执着心，或认为自己人心太重等等心理，一直拖到了现在，写下此文，希望抛砖引玉，与其他的小同修交流经验，更好地救度众生。这次汶川的地震中，死的大多数是像我们一样大的孩子。记得当时，我们这里有震感过，大家几乎都没在意。过了一会儿，我旁边坐的一个同学问我说，刚才是不是地震了？我说可能吧。他马上很害怕地说，如果正上课时又地震了怎么办呢？我想我有师父的保护，一定没事。可是却不敢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因为我经常在班里讲真相，有许多同学就说我对某某邪党有深仇大恨，是反某某邪党分子，还有些人一见我就说传教士，说什么的都有。其实有时候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无心的，但是自己听到了之后就会感到害怕。几天之内只是和外班的同学讲讲，或者跟他们讲几句，但是不敢说退党。在心态正、学法好、正念强的时候， 听别人说我时，我会告诉他，某某邪党迫害死我们近8000万中国同胞，即使是希特勒在二战时期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也并非是自己这个种族的人。可某某邪党在历次运动中都鼓励中国人自己斗中国人，他整死的也都是同一个种族的中国人。你说你要是知道，你不生气吗？有的人听了之后会赞同，但有些人会说，我听不懂这些，别跟我说啊，然后就走了。我发现只有我们不为他们的话所动时，才可以智慧地向他们讲清真相。有一次课间时，我们班一个男生走过来问我说，是不是练法轮功啊？当时心里一惊，随即很认真地回道，你是不是练法轮功啊？他马上灰溜溜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学法，在班里也做得很不好，也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掩盖这颗怕心，一直没告诉同学自己是大法弟子。后来通过学法，才逐渐地开始一点点归正自己，开始讲真相。讲真相并不一定需要整块的时间，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地讲。下课的时候，同学们大多都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和他们聚在一起说说话，但不要总想着把话题绕过来，与他们随意地说两句话，可是却不能说太多，这时直接就可以引出主题，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讲一些了。我自己常讲一些奇异的事情，引导他们思考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就可以让他们退党，不行的话，也为以后跟他们全面的讲真相打下了基础。到后来我才知道，有的时候给一个人退党后，他会告诉跟他关系最好朋友，在对他朋友讲时，有时就可以直接询问要不要退党，如果他有疑问的话会提出来，这样讲真相就方便很多。也有的同学家里是做官的，可能同修专门去他家讲过真相，一家都得救了，所以直接问是否也退时可以节省时间。虽然让他再听真相也有原因，但如果有问题他会提出来，省下时间可以救下一个人。我在遇到这个情况时，真的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讲真相，所有的同修都在做，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我自己是不住校的，放学一起回家的路上也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试着换不同的路线回家，骑车或走路可以交替，这样也会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时间，不用刻意地去等谁，也不用自己计划和谁讲，自然就会遇到。我刚开始这样讲真相时，说话都是喘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人多了不敢讲，想等着后面的人过去了再讲，可有时这个人就会一直在你后面慢悠悠地走着，不讲吧直到回家就后悔了，讲了吧自己有点胆胆突突的，总是会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才会张嘴讲。回家以后想想，他不也是来听真相的吗？可当时就是害怕，向内找找，还是自己这个执着心呢？通常我都是以刚刚或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新闻起头，譬如说，我昨天看到网上写的活摘练法轮功的器官，旁边还附的有照片，看的人挺害怕的。这时他会提出疑问，是不是真的？我说刚开始我也不相信呢，可是旁边还有医院医生的电话录音呢，那医生都承认了，他也会觉得害怕自己，然后接着说，某某邪党怎么这么坏呀，连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都抓。一般不知道自焚真相的人会有问题，这时你可以问一句，你不知道吗？这都可以称得上是旧闻了啊。 学生通常很要面子的，你再告诉他自焚真相，他一般都会记得很清，甚至认可时会向别人也这样说，就会起很好的效果。刘思颖大概是学生们记得最清的了，可是他身上的破绽也是最多的，就可以从他讲起，最后再问一句，你退出某某协党了吗？起个名字我帮你退了吧，这可是免费的哟。他可能会问，退这个干什么啊？就可以就着说，我们入少先队共青团不都举着右手宣誓了吗？说什么时刻准备着为他奋斗，这可就等于古代的毒誓啊，相当于把生命都交给他了。你也知道他都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坏事了，万一报应来的时候可就应到你身上了呀。虽然你什么都没做，可是你把生命交给他了呀，所以要和他一起遭报的。我们都这么想，干嘛要把生命交给他呀？我都退了，我也给你起个名退了吧。一般他就会同意，但有的人会说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时就必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机智地回应他说的话。有时我也会以学校中一些大家都很不满意的事情起头，引起他的同感，再找出这件事情的根源，如败坏的风气等，开始讲会容易些。我在讲真相时很少说兽的印记或者是一些预言一类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信做得不好，觉得他们是受无神论长大的，讲这些一定不相信。其实根源在于自己不信，讲起来也不容易让听者信，所以就总是不讲。这说明平时也要多看一些真相资料，自己首先要相信。就像在讲大法真相时害怕，固然是有一部分是怕心，但更大的一部分是由于自己不够坚信大法。如果真的信，那还怕什么呢？如果有人说你是坏的，你杀人一类的话，你一定马上就站出来反驳他了，怎么会怕呢？而为什么不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恐怕是有些邪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邪党文化思想吧。而且也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只享受大法带来的好，不想去付出吧。挖一挖自己的思想才知道，肮脏的出乎意料。在讲的时候各种人都会遇到，有些人说了四五次都不退，有些人今天决定退，明天就反悔，然后再根据他的正解讲清楚，同意了后天来又告诉你说他不退了，还有人上午退，中午就找着你的电话打过来了，说不退了。更有甚者，在你把真相给他讲过后的几天，他会对你说，我以后还要入某某协党呢。什么情况的都有，有些人本来自己就不愿意接触，而且在讲时会不愿意听，这时我通常就反感了，不好的思想直冒，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讲呢，我干嘛非追着你后面跟你讲啊，你不愿听被淘汰了你活该。但通过学法也明白了，有哪个世界的王跟他们的众生过不去啊？每当我不愿意跟某些人讲真相时，我就会想起自己可不是常人呐，是大法弟子啊，是未来的神呐，千万年的轮回只是为了今天，难道要因为一些邪恶安排的人的因素而毁掉一个生命吗？想到这儿就会耐下心重新讲，只是当自己放下这个心结时，就会发现他也没那么讨厌，而且也很容易就劝退了。在别人不同意时，虽然知道不为他们所动，但自己的心还是会随着他的话动，此时一向内找，就会发现自己难受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没有得救，而是执着自己的劝退人数，还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我基本上每天回家都要对刚讲完真相的人发一次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的那些阻挡他们的邪恶因素，然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自己班内家长的电话发到明慧网上，让他们的家长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也不让邪恶钻空子， 利用这些家长再把这些孩子拉下水。如果认真的观察，可能会发现班内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是有原因的，有些是都退了的聚在一起，有些是怎么劝也不退的两三个聚在一起。其实这都是师尊在为我们讲真相创造有利的条件呢。再不抓紧的话，在大淘汰时，看着那些平常在一起几年的同学被淘汰掉了，心里会舒服吗？会不脸红吗？所以我们要尽力的争取多讲真相，退一个就救一个啊。我们动的只是这张嘴，只是动嘴巴，就不愿意，就叫苦，叫累吗？师尊为我们又付出了多少？为我们操白了头发，师尊只是说大法弟子们伟大。仔细想想，我们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无非是那些不肯去掉的人心罢了。师尊在讲法里也曾谆谆教导过我们呢。为什么只是年龄大的同修在做，我们却不做呢？我们不是大法弟子吗？我们也一样要做啊，不是吗？常人不还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吗？况且这还称不上堡垒呢。讲真相的方法很多，经常去老师办公室转转，随手就可以放一本小册子，看到通讯录拿一份发到网上，海内外同修共同讲真相，或者给老师平时暂时讲不通真相的同学寄信，在他居住的小区散发真相资料都可以。坐班里没事时发发正念，清理清理这个空间场，各种方式都可以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平时自己多学法，一举一动像个修炼的人，也会为向别人讲真相打下良好的基础。只要用心，就一定会有机会，多学法就会有勇气讲真相，明白救人的紧迫。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